大家好，我是美观的齐全。那今天在录音室呢，有两位美观的伙伴，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我是潘月，
我是陈叔。
好，那很久没有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是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除了办一些我们就是既定的业务，就是儿少节目优质评选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国外的 NGO 开始跟我们合作研究计划，所以最近有点被研究计划追着跑这样子。那我们的 podcast 就是 NIS News 之后会做一个改版的动作，就是我们有规划，就是未来想要带给大家更及时也更丰富的内容。那未来的名字会叫做没关系。那这让我想到，就是开始到美观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在想说，我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没关？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办公空间嘛，就是有时候你要走的时候，窗户忘记关，然后电风扇忘记关，然后冷气忘记关，隔天就会被骂。
所以有些人是话匣子没关。
哦，对啊，就是那个刚开始来大家还很害羞，但后来就变成话匣子没关，
常常没关的东西。
所以就是那个没关系啦，就是这个名字也比较可爱一点，那也比较贴近大家，像是大家平常会讲的一句话。那没关，然后分析加起来，那未来会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及时的媒体议题的内容。那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周更，希望啦。那未来会有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延续 NIS News 的专家访谈，就是我可能在去开会的过程中遇到了谁啊，然后有些他们想要谈的议题也会就是约他们来录就是 podcast。那第二个可能是媒体议题的时事分析，就是最近其实媒体的议题也是蛮丰富的，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未来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及时的媒体议题的时事分析。再来就是内容的讨论，就是我们假设有办什么座谈啊，或是我们那个媒体维生素已经上线了，那媒体维生素因为毕竟还是专家的语言，那我们可以透过podcast 进一步讨论的方式，再把这样子的内容做更进一步的扩散以及转译，然后让大家可以参与那个专家的讨论。那第四个部分的话是图文专题的声音版，陈叔有在负责的我们的媒体的专题会想要录一个五分钟，是真的给你五分钟的一个声音内容。
对，因为就是这个专题已经大概两年左右了，然后一开始取五分钟是希望五分钟看得完，但后来大概那个 Vocus 上面都会直接写阅读时间40分钟对，所以我们就希望真的用五分钟的时间先让你听懂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对，用听的对大家负担也比较小啦。对，然后这个专题的重要性就是其实我们认为媒体素养是关于媒体的知能应用，所以在知的这一块就是会需要我们写的这些文章来帮你认识你在生活中之后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媒体，特别是就是现在大家的平台全球化的状态，我们先帮你把这些国际上发生的新闻追好，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媒体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在自己的素养范围内有一些更好的进用。那第五个部分的话是媒体话家常的部分，就是其实媒体就真的在大家身边，就是大家开启手机就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媒体。那我们也不想要就是专注在新闻内容上的素养，像有一些就是关于使用一些新兴科技的一些想法或是经验，也想要用话家常的方式跟大家讨论。那例如就是像大家有没有被诈骗的经验啊，其实跟媒体很有关系哦，可能是在脸书上它的广告机制设计不完全，导致我们的经验会让我很快就填那个付款资讯，然后钱就出去了，然后结果是一个诈骗，就是这个事情也跟媒体很有关系，所以会想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媒体使用经验，这个是媒体话家常的部分。那未来的新没关的新的 podcast 节目没关系，会从这五个部分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周更啦，希望。好，那其实选举其实已经不到40天了，就是总统和立委的大选。那媒观在近期发了两个声明，不一定跟选举有关系，但一个是蛮有关系的啦，什么在现在在我们的官网上都还看得到。那我们最近发了两个声明，其中一个是关于三立持股中嘉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公司董事徐瑞熙应该要请辞公司董事的声明。这两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关注到比较大的媒体议题。那我们先讨论第一个。第一个是三立持股中嘉，然后被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追出来，然后也进到国会质询，然后要求 NCC 要做一些处理。陈叔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先是时代力量的立委，然后主要是入股的话，就是他们发现三立其实有 疑似是有 27% 的股权，就是已经就买到了间接持股中嘉股权。除了三立之外，还有一个是静电视的股东是万海航运，然后他也有间接持股。那最后其实最近因为 NCC 有调查报告有出来，那确定三立是有间接持股的。那静电视的那个万海的股东呢，他的确有，可是因为他其实是间接又间接，所以他就是万海的那件事情就没有触犯到原本的法规，所以是三立有
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不大清楚，是说三立和静电视是提供内容的频道商，那系统商就是有线电视系统这一端，它有点像是大家进去 Seven 就是那个通路的就是货架上，然后要放哪一些货物的那个概念，就是它的频道1到150要排哪一些频道是在那个有线电视系统上，它要呈报主管机关，但是它基本上是可以决定说它要把哪一个频道排在哪一个位置，虽然会受到还蛮强烈的政治力的限制，但是如果有线电视的股东或者是它的决策高层就是频道供应商的话，大家可想而知会有什么疑虑。那我们确实在追索的过程中发现，就是三立持股中嘉嘛，那我们发现就说在大概两年前三立财经台移频道48台的时候，最先第一批向 NCC 提出申请的系统中就包含中嘉系统，有点印证了我们的想象，是说如果频道商持有系统商的股份的话，那他就可以决定说哪一些频道可以排在哪里，就是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啦。
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为什么移到48台这件事情是一件比较困难然后是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因为新闻台，所以比如说也许你看像那个频段之前是49到58，那这个频段之间是通常就是收视率比较好的新闻台，所以比如说也许你看像那个环宇新闻台可能就没办法在这个频段，然后现在的静电视也没办法在这个频段，所以今天你要能够挤进48，因为48原本就已经有人了，你要把它挤掉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努力的，那个努力可能是商业上的，你要付钱或者是对你可能会有一些互相的纠葛这样。
嗯，那这个还有近期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华视要排到52的时候也是引起一些讨论啦，同样要竞争52频道的其实有台视，他好像也受到了一些政治力的阻挡，所以他没办法顺利的到52台。那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静电视的，静电视连取得执照跟要上架他们要的86频道都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那这个就是有线电视频道的排播甚至移频都是蛮敏感的政治话题啦。那这个案例其实凸显出了一个我国在传播管制上的一个现状，就是委员们去追的时候都是追那个付款的履行是否履行这件事情，那这个所谓的付款呢，其实是在那个主管机关要同意一个传播产业的交易案的时候，他会给出一些其他的附带条件，那他其实就具有类似法律准法律的一个效力。那这个的话委员们质询的角度都是说有没有积极的履行那个付款，那如果付款被打破或是他没有履行的话，那会不会有相应的罚则甚至交易案要被撤销之类的问题产生。但是就是付款基本上因为它是准法律不是法律，所以它的效力其实还是蛮有限的。那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反媒体垄断运动之后有一个法规的讨论，是我们称为媒多法。
媒多法，好，那媒多法它的全名其实叫做媒体多元维护与垄断防治法草案，那这个其实是2019年最新提出的，它是在2012年那时候有反媒体垄断运动之后NCC 开始跟社会开始逐步的讨论，它有很多次的公听会跟修正的名字，那最后是这个媒多法。那媒多法里面其实它主要的思维，虽然我们叫做它是从反媒体垄断的运动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在管制媒体垄断，但其实在里面的思维它管理垄断其实是一个手段而已，它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促进多元，也就是新闻的多元跟言论市场的多元。那所以当然就是它会去管制比如说是媒体机构跟媒体公司跟那个金融机构不能够是同一个人，就是媒金要分离，它也会管制就是一个媒体机构不可以横向或是直向的去整合太多的比如说广播啊报纸啊等等的。但除此之外它其实里面有一些包含 就是他要提升新闻自主的一些规范，比如说他会要求你要去设置独立的编审，要去签署编辑室公约，然后这个公约要连接到劳动条件，然后设置一些员工董事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是在提升新闻自主。那其实这些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媒多法，但是 NCC 就是透过所谓的附款再把这些概念加进去，所以NCC 还是有在去要求，但是他没有一个法律的层次，他不能去做一个明确的一致的去做规范。
对这件事情，因为三立持股中加的事情，媒多法其实有在 NCC 委员会后的记者会有在被讨论出来。那个副主委在面对记者的时候，都还是说社会上目前还没有共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法律手段来处理，都还是需要再讨论的。所以这个案例现在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其实就是觉得说，大家如果觉得传播环境新闻内容不够好，那也许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立法的讨论空间，是可以让新闻编辑是更自主，或者是媒体产权更多元，是可以做这方面的讨论的。那回应刚刚陈叔说那个媒体的垂直水平整合的这件事情，那之所以要禁止三立持股中加，禁止频道持有系统，就是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整合，它就可以决定我的这个内容要放在哪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避免垄断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应该要重启对于媒多法的一些讨论。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讨论其实也不单就是我们是把2019年那一份草案拿出来，就是继续推。因为其实从那时候到现在，有很多其实新的概念啊，新的管制的手段都出现，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成立一些新闻业的特种基金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加强这些管制，要涉及到就是网络的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规范，因为原本的草案里面大部分都管制的还是广电媒体这样。
这个在陈叔最近的那个专题西兰P媒体的这个事情，我们有做细部的讨论，大家可以去看，那之后会有有声版本。
没错，会有有声版本。
好，那我们发的第二个声明其实是主张现任，他现在已经辞职了，但当时公司董事徐瑞熙应该要辞职公司董事，原因是因为在11月22号民众党公布他的不分区名单的时候，其中的第17位就是这位公司董事。那大家要现在要厘清这个事情，要稍微细部的来想一下哦，就是公司法第13条明文规定说，董事监察人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那这个是对于董事的规范，是不得从事政党活动。那什么是政党活动呢？就是列为不分区第17名，还没当立委哦，只是先被提名为第17名，算不算是政党活动呢？那时候的社会上的讨论，还有就是徐女士她本人的回应，都是着重在这一点上的讨论。那这个当然就是碰到了政媒不两欺的这个一个伦理原则，或者是我们说的反媒体垄断的一个精神跟法规啦。必须要强调的事情是，公司法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毕竟是国家出资的公共电视，然后我们是真心的期望它就是一个公共，然后不受到政治力的干预的一个媒体机构，所以公司法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但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说，就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知名的政论节目主持人，甚至是媒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然后在当时的新闻事件的发生，是他可能前一天的政论节目还在讨论说这两党到底要怎么样，应该要提名谁，应该要怎么提名的问题，结果隔了一天他马上就被政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个真的是史无前例，就是台湾民主化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个案涉及到的法规是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第5-1条是写说，政党党务工作人员及选任公职人员不得担任广播电视事业之发起人、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它的规范对象是广播电视事业，那要具有就是监察人或经理人的资格，是不能是政府，不能是政党，不能是党务工作人员，也不能是选任公职人员。那请问候选人是什么？最靠近的叫做选任公职人员。选任公职人这个字也蛮 tricky 的啦，就是它其实是蛮暧昧的字，就是也有人的解释是说他说的不够清楚，那选任就是要选也要任，所以他要选上才会符合在这个选任公职人员的范围当中。那当事人呢，在他被提名的时候，他大概也心知肚明这件事情会被放大检视，所以他就已经说他不是党员，他不是党工，他也不是政党， 他就是一个媒体人。那他有直接说他在被提名之后他的节目都会停止，因为法规写的是选任公职人员嘛，所以他如果选上了他才会就是辞职甚至变卖中广的经营权。这个问题就是大家 觉得政美两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层次去规范它。在徐瑞熙那边呢，是明显的碰到了法规，即便当事人觉得还有一些讨论空间，但是我们的主张就是他已经碰到了法规的红线了。但是在广播电视法这一边，就是选任公职人，就是候选人不是选任公职人的这件事情，现在就是需要大家来公开检视的，就是即便他没有触碰到法律，即便他没有踩到红线，但是一个媒体人可不可以在前一天还在政论节目上面讲话，然后隔一天就变成政党候选人，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吗？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所谓选任公职人，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施行细则，广电法施行细则里面的第五条有提到，就是本法所称的选任公职人员包含哪些。他其实包含他就是指说总统、副总统啊、立法委员啊，或是直辖市、县市等等的，就是地方自治的首长或者是民意代表。所以从这个概念上来看，好像没有那么明确对应到就是候选人。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虽然法是这样规定，但是跟我们的想象有 的落差就在于，我们今天想要避免就是政治人物或是政党去干预到媒体，就是政媒两栖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最高层次的担忧是他会不会不当的利用媒体的力量去干预，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所以或许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第一个是当然是法规的定义要不要修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解释是不是应该要从宽解释。
我觉得反而没有从宽解释的空间，他就是要选也要认，然后施行细则就说他包含总统副总统这些东西嘛，候选人就是他只字未提啊。那一个需要接受公开检视的候选人，他知法然后直接明确的了当跟你说我没有违法，但是在伦理上呢，伦理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公民社会中讨论的咯。
所以其实反过头来，因为伦理上其实就每个人判断嘛，那假设我们的伦理判断觉得这样还是有，就是假设这样的判断底下是觉得有悖于我们一开始设立这样的条文的初衷，那或许就是我们要去重新检讨法规的设定，也许当时的立法者也没有想到这么精彩的状况。
对啊，我说嘛，史无前例。那回来讨论就是徐瑞熙的例子，就是其实整个时间轴啊，在民众党公布不分区名单的前一周，其实徐瑞熙有以公视董事的身份出来做公开发言，就是华视有一个网络的节目是前三立的主播主持的，那他的观点就被徐瑞熙批评说服务特定的政党。当时我看我觉得就是合理啦，就是公视董事出来说这个话合理，可是当名单公布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咯，就是哎、欸，你如果是公视董事的话，然后现在你又被特定政党提名了，那请问我要怎么回去看说你觉得华视的节目有特定立场这件事情，就我的眼睛就已经沾染上了一些颜色了，就是如果他今天是你喜欢的声音的话，那是不是你就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言论了。就是我原本期待你是一个可以代表公视，而且你是为公共而服务的一个人，但是你现在如果是特定政党的提名候选人的话，那我要怎么看说你觉得华视不公正呢？
就是当你今天是一个董事，你又是一个政党的提名人，你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你身兼董事的这个单位也就是公视着想，还是为了你的政党着想？
对，那他本人在回应说公民社会要求他要请辞公视董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会绕到公视法第14条关于公视董事可以做什么事情的部分。那他当然就是文化部透过公正的委员会推派出来的公视董事，而且他是第六届甚至到了第七届都是公视董事，所以他当然就是专业性上我们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可是我觉得他迟迟不愿意直视的就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条法条，是公视董事于任内不得从事政党活动的这一块。当然就是公视董事一定是一个政党比例的缩影嘛，因为他要通过立法院。我觉得很难去评断的也就是说公共性到底是什么啦，就是是不是要接纳，在这个平台上要接纳所有不同的声音。那如果你给了 A 声音有十分钟的篇幅，那你给 B 声音就要有同样十分钟的篇幅，是不是这样子才叫公共？这个是我心里有打一个问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评断会变得蛮难。
如果那个公共或多元是比如说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本来有不同立场，但他可以于自己的内心说出他觉得对的话，那或许来说可能比较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今天作为候选人，尤其是在那个党里面，他其实有规定嘛，就是你今天被提名之后，你就应该要全力为该 党的候选人就是去做权力的助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我们可以非常合理的去质疑或是怀疑说，哎，你会不会有时候其实也许你说出了违背内心的话，但是你是因为你受了提名或是受了某些政党的请托而做了哪些事情或发哪些言。
不过我想要询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我自己也有看到就是徐女士的发言是讲说，那她只是被提名，她也没有参加政党活动啊。我记得她有把她有抓住这一点来说。那像刚刚陈述说，就是当然你被提名之后，你本来就要去帮忙区域立委或者是候选人来去做助选。那她真的假设说她咬住说她真的只是刚被提名，她并没有，假如说他整个期间也不帮忙助选好了，那他算是参加政治活动吗？如果以提名这件事情来说，
他的回应当然是说他只有党员身份，他也不是党工，那他这次接受提名也还未正式就任立委，所以不算是所谓的政党活动。但是这个就是在民众党，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民众党提名的办法，就可以找到说，经提名之本党政党比例代表候选人，就是不分区立委，应接受中央党部指派，全力为本党候选人助选，阐扬党章、党纲与行动纲领，并为党所做成之决策进行辩护。那你当然可以现在处在一个脚踏两条船的状态，然后假设你今天真的，要去当立委了，你在辞公司董事，他就是当然可以这样子脚踏两条船，但是我们所谓的政媒不两栖，我们是希望把那条线划清楚的，特别是公事就是法规就是比较严格一点，所以被提名这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认定当中都还是会是所谓的政党活动。好，我们讨论完徐瑞熙的案子之后呢，再回来看赵少康的问题。当然在法规上他目前应该很难去认定说他有违反到什么法规，虽然 NCC 有说就是比较特别的案例是赵少康既是主持人又是董事又是老板，所以他是经营者哦，所以在广播电视法我们选任公职人员的认定上也许不会认定他为选任公职人员，他也许是经理人哦，所以在法规上 NCC 那边还有在做一些进一步的判断。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其实也算是开大门走大路了啦，所以就是要接受公共检视的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而是你觉得媒体伦理应该要怎么样，你就会拿那把尺去看这位现在的候选人。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去思考实质上的效果。因为赵少康现在他辞任了那个主持人，他某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就是法规上的管制，但是当他辞任之后，他又以来宾的身份回到原本的节目，那实质上的效果会不会其实是类似的？但是等于是说他很完美的，也许是很完美的回避了法规的规范，但是实质上的，实质上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是不是就彰显着法规可能，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也许有一些过去的案子可以参照，就是林楚英之前也在三立主持政论节目嘛，然后他说，哦，我要卸下这个身份，然后会以全新的身份跟大家见面，然后他就被民进党提名了。但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切得干净的。就是先辞职然后再接受提名，可是就是前一天还是主持人，后一天就被选就变候选人，这件事情真的是史无前例啦。然后变成候选人之后又变成来宾回到政论节目上，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公器私用啦。我们期待媒体是一个公共的场域嘛，那你可以当然在你的编采范围内你可以决定谁来上这个节目，代表什么样的声音，但是会不会在这整套的过程中媒体就失去了它的公共性了呢？它就不是一个公器，甚至是被公器私用的一个状态呢？那其实在其他政党也有类似的状况发生，就是民进党也有公布不分区立委名单嘛。那第一位其实是我们很常接洽到的林苑勤执行长，他是金链市的咨询委员，同时也是美改盟的召集人，他在被提名之后其实就已经辞任这两个职务了。那同样的，民进党不分区第二位的沈柏阳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他是中央社的董事，也是华视的自律咨询委员，那也是在获得提名之后其实他就马上直接辞职了。那如果再追得远一点的话，其实卢秀燕也是这个状态啦，在差不多1993年1994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华视有当到编采主任的一个角色，那他也是先离开了华视才选择从政，其实也是切得比较开的状态。
然后像那个黄靖颖，他其实过去也是就是有媒体 就是比较是在媒体这一块发展的，然后后来也是就是因缘机会进入了政治圈，所以其实媒体跟政治两者的关系有很多例子，其实都显示他们有时候是互相来往比较密切的。
对啊，从一个人的生涯上，就我可能也可以先从媒体这边先获得一些社会资本，然后再选择从政，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那本会的董事长罗世宏教授其实有对这件事情做评论，他评论了就是沈柏阳、许瑞熙跟赵少康三个人关于就是政媒两栖这件事，他把它当成一个危机来处理，公关危机来处理的话，那的确是沈柏阳的作为是就是处理的最好的。那他评论赵少康是中间偏差，然后许瑞熙是处理的很差这样。
其实这种状况它也出现在很多例子啦，就是我们先不要讲政媒，就是我们讲做新闻这件事情，就是做新闻，尤其做新闻它其实新闻伦理这件事情它其实更没有被法制化，因为在一个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理论底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软性的约束。但所以其实在做新闻或是你要当一个新闻媒体，其实你会有很多的约束，那些约束它不会强制你一定要怎么做，但那个重点是你如果你是真心觉得新闻是作为一个第四权或是监督的工具，其实你就会很努力的去 fit 那样的一个规范。但当今天你可能只是为了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那你就会做出比如说就是为了商业服务的新闻，那即便它符合最低的法律规范，但是它还是不符合就是我们理想上的新闻应该要的样子。
嗯，新闻伦理是动态的，不是死死的法规。那怎么做新闻，怎么做传播内容，其实都会展现出一个类似格调的东西。那甚至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看中广的内容，就好像真的已经变成是党媒的状态。他以前是党媒没有错啦，那党政局退出媒体条款之后，然后中广变卖给就是民间的经营人赵少康，那赵少康一直维持在一个跟政党有点暧昧的关系，那现在直接变成就是我国的大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开大门走大路，直接不演了的状态？
我们再回头讲 TVBS 的例子的话，如果他今天真的想切开来，其实更理想的做法，你今天赵少康辞任了主持人，你原时段原节目你可以换个名字，你可以不要只是把少康换成 TVBS 变 TVBS 战情室。当你还留着某些名字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你在留着那个品牌，你所依恋的或是你所期待达成的效果就是司马昭之心，某程度上是这样。
那因为发了这个声明的关系，其实就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接到一通电话，那这个有一个民众呢打电话进来说，欸，我们发了那个声明，那个其他有一个体育的协会的人是不是也不能当他们的那个不分区名单。这完全是有点错置了我们关心公司董事可不可以做一些行为上的讨论，因为他来就生气说，欸，你们发那个声明，那我想请问我，就是他那个同样的不分区名单上的那个第几位啊，他同样是某一个协会的什么谁谁谁，欸，那他可不可以当这个不分区名单。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公司董事他会受到一些规范，那现在踩到了这个规范，所以我们提出声明。但是民众的逻辑这边就会是说不分区名单很烂，所以我想要就是让他有一些讨论这样。所以他就来问我说，那个他好像涉及到是体育协会的一些法规吧，那因为我们真的不懂，然后公司法也真的比较严格，所以我就请他说你可以去查就是教育部有没有体育协会的法规，然后你再看看说他怎么规定，就是那个身份有没有受到一些规定，逻辑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接到这通电话其实也有点担忧，现在的讨论的环境其实会变成是说，哦，我就是讨厌他，我就是觉得他不行，我就是要找他麻烦，所以我想要用一些方式来就是让他被讨论。但是我们的逻辑从来不是这样嘛，我们是关心媒体和关系传播的基金会，所以法规上怎么规定，那如果碰到了，那我们就是发声明。我们发声明真的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暧昧空间可言了，所以我们才发这个声明。就有遭遇到一些愤怒的民众，就是他是讨厌那个政党，然后来问我们说，就是他可不可以一样画葫芦来引起一些讨论的。
可是我觉得某程度上政治好像就是这样，当你今天要选票极大化，大家的关心点或是能够在讨论能够忍耐的那个值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你今天要指责 A 的不是，那你可能有 BC 诸很多理由，但是有些人就是他就只想要说 A 的不是。我们两个都在同样的立场，就是我们都在指责 A 的不是，可是我是基于 BC 诸理由，但他可能只基于 B， 或者他可能没有理由，就是 政治上好像有时候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嗯，鸡同鸭讲真的很困扰，就是理解不在一个齐头平等的位置，然后你要跟他对话，跟他说明，蛮困扰的。因为他在电话当中就是一直把我的话抢去，就是说可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要给我解释这么多啦，就是我就是要知道那个那个那个。所以对啊，有时候在办公室会有一些情绪劳动。
然后我觉得要补充那个，就是关于怎么去看那个不分区名单这件事，就是不是说什么协会就不能放进，就是你不能，不是说有什么公职或公共性的职位就不能放进那个不分区名单，因为有时候不分区名单的那个职位，它其实象征的是这个政党它到底想彰显或推动哪些领域或是价值的议题，所以。对，所以某程度上它并不是就是这么截然二分，就是啊，你就是你有公职你有公协会你就不应该进党你就不应该有立场，并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的关切点是因为媒体作为一个资讯的管道，它是一个大家理解政治理解政党或是理解政策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它比较特殊一点。对，
那个特殊性还是在公共电视上啦，是法规明确规定。那广播电视法的规定大家可以去讨论，大家可以现在公开的检视这些候选人到底怎么处理政媒两栖的疑虑，然后他们展现出来的格调合不合适他现在竞选的那个职位，都是可以大家去公开检视的。那我也知道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是说，就是我们就是好像在一个大潮流上，那特定政党的媒体就是会比较吃香，这个其实会跟我们传播监理机关的状态有关系。请陈叔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就是 NCC 就是他的选任委员的提名办法跟这几年的发展。
好，就是其实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就是啊 ，NCC 是不是就是一个绿的打手啊，东厂啊，然后就是对绿媒很好。那这东西其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也。没办法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是怎么样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是我们从 NCC 的组织法，那就是也就是说 NCC 里面的委员主委到底是怎么组成的。那基本上它就是由行政院呢，它会先去提名就是 NCC 的委员，然后经过立法院的同意，那行政院在提名的时候可以指定就是谁是主委谁是副主委。那总共 NCC 会有7位委员，每一位委员的保证任期是4年，那它是交错的任期，也就是每4年会换一半，每4年会换一半。那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其实当你今天一个政党它连续赢得2届的总统大选，同时握有国会多数的时候，那也就是全面执政的时候，它的确是在制度上会削弱 NCC 的独立性。那我们再回推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的话，或许是一个接近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啊，因为 NCC 现在被质疑的就是说对绿媒比较好，对蓝媒对其他颜色的媒体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他在就是11月27号的时候同时发了2个声明，一个是 NCC 会秉公处理，然后也已经请就是媒体主管中广说明他们要维持媒体的公正 公平性，然后另外一个声明是关于中嘉的事情，他们已经就是追到了，然后也已经请业者说明了，然后也已经开始做这些动作了。但是他同时发了这2个声明，就是会让人家去联想说，哦，中嘉的事情因为是绿的，是三立，所以你就是别人说的时候你才处理，但是中广哦一周内就开始有动作了耶，就会让人家引起这种联想，
好像有差别待遇这样。所以总而言之，其实是这个制度上的确在，就是反正就是在全面执政，尤其是8年之后，它的确会有一个倾向，这是一个我们制度上设计的必然会出现的状况。你也可以说是那是一个问题。
所以应该是说，并不是谁执政很久的错，而是这个制度是需要被讨论的。
对啊，的确，现在 NCC 这个传播监理机关确实有蛮多做法上是需要来讨论的。其实候选人们也开始对 NCC 有一些说法嘛。例如上任就要把 NCC 废掉，这种说法其实都开始出来了。
要强调 NCC 应该要是一个独立机关，所以不是说就是你可能赢得了立委或赢得了总统副总统你就可以管他就是在制度上应该是他其实应该是他的定位上就是一个独立机关，他不应该直接受到行政机关的直接指使。对，
嗯，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很难对话？
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不是就是说就是大家越来越分众的一个年代，就是大家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那所以很势必的，如果我们 不管是选举或是要讨论公共事务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观点一进来这个大家都要讨论公共事务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声音跟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
我倒觉得真的问题其实是在共同基础没有很稳固啦，那传播间里就会有这个困扰，因为一部分的人会觉得你呈现了绿的声音或是绿比较喜欢的声音，那你一样就要呈现蓝的声音，这叫做某一种公共。可是在这个在哲学上可能有个标签可以来形容它，叫做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呢，它是说经验、思想、价值在它实际存在在社会的当中，主要都会是相对于其他一些东西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说哦，绿媒、蓝媒这些其实都是很相对主义式的讨论。但是其实跟相对主义很容易在哲学上搞混的叫做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话是我们要在制度上就要保障说它本身就会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是声音或是内容上有 A 就有 B 的这种形式上的多元，
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多元。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就一般人民来讲，会不会是因为只要是某一党执政，那我们当然就会去不管是媒体的报道，我们比较会偏向说我们会比较多看到这个党的新闻，不管它是好或坏，所以就相对来讲，就是大家现在来讲就会看到比较多绿媒相关的新闻这样子。
可能现在要区分的是说，我们刚刚在做制度上的讨论，那主管机关有没有比较靠近特定立场的媒体呢？从制度上就是我们施行的样子来看，确实会有这样的状态跟倾向。但是潘越讨论的比较像是内容，然后你实际感受到的内容有没有就是蓝媒绿媒，然后你可能再去回推说为什么会受到政治力的影响的时候，是说政治力是因为刚好绿色执政，所以它当然就会比较 有比较多的媒体篇幅，所以绿媒当然就会变成绿媒。可是这个思考的方式，蓝媒和绿媒的思考方式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蛮低劣的啦。当我们讨论如果是传播监理机构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去说哦，哪一家媒体就是比较偏绿的，哪一家媒体就比较偏蓝的，虽然这件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可是这个心知肚明其实是很低落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常态来讨论。所以我们在讨论制度的时候，应该是要讨论说它的制度合不合理，那会不会造成某一些疑虑，应该是这样子来讨论那个制度。那如果是讨论观感的话，那蓝媒绿媒的观感，那乐听人该怎么处理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从你这样往下去讲，人家又说那我们刚刚的确讨论制度，可是如果观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刚刚也讨论了，的确我们看到就是 NCC 对于现在因为是绿色执政，他对于三立中加的这个部分感觉在提及上或者是被动上，他的确他的角度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就算是结果论了。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点专业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同的法规，然后那个法规就是因为它是附款，附款就是 不是一个法律可以强制约束的一个状态，甚至没有罚则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有立委去吹哨它才会动嘛。可是今天的事情就是现在是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选举，那广播电视法的法规确实有相关的条文，那如果社会关注到了，法规也有写的话，那它是不是力道跟速度就会比较快。只是蓝媒和绿媒的讨论反映出的反而是我们的媒体不理想啦，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民主化的时候伴随着电视台的商业化而来，媒体是被财团把握的，那把握之后因为他要赚钱，所以他就会尽量的向政治力靠拢，这是我们媒体发展历史上一个蛮大的缺陷啦。所以我们媒观很主张说公共媒体要越来越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商业会有它的限制在，所以要平衡或是要真的实践出我们比较认为比较媒体理想的状态的话，只能从公共媒体的制度下去着手。那其实选战已经开始了，那两位有关于选举的观察吗？
我自己的部分是因为其实 我有观察到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董事在师大的传播研究所的陈敏宏教授，他会发表一些跟政治媒体相关的议题，那其实我们就会帮忙他整理，然后上架到我们的脸书粉专上面。他其实就有在评论说，其实台湾每两年就一次选举嘛，那从去年的县市长选举开始，其实我们大家就会观察到说，选举期间就是很多候选人都会被受邀到那个政论节目来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其实这样是不是等于会相对的，因为我们一直说政媒不两栖嘛，那是不是等于你相对的再去候选人给电视台钱，那可能是接近的立场的，那你的受众就会对于你是更比如说稳定，或者是你去借机来去宣传你自己个人，然后会变成政治跟媒体会有点分不开的状况，是陈敏宏教授是有提点这个状况这样子。
本来就分不开啊，谁会觉得要把它分开啊？
不是，就是他有去讨论说，就是这件事情是不行的啊。
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因为你刚刚讲到候选人给媒体钱，这其实就是一个业配新闻，这是一个植入嘛。那语法上这件事情其实就不该存在。
那好，那如果不是这个语法，有可能是假如说我是青绿的媒体，那我就去邀请那个青绿的候选人来，然后我反而是给他出席费。那可能事后的事情再说嘛。那相对而言，那如果我是青蓝的媒体，我当然是去发青蓝的候选人来，然后上节目，然后是不是他就会有这个政论节目来去帮这个候选人宣传的这个嫌疑？其实是会希望那个陈敏宏教授他在专栏上面是写说希望大家来去讨论跟要去更像刚刚我们前面讨论这个红线需要去设立的。
媒体伦理的事情确实需要乐听人来讨论，他才会进步的啦，所以确实是需要讨论的。那自入性行销到了现在的数位时代，然后现在如果是一个选举的时空的话，它的严格，它的规范要不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那如果今天不是在选举的时空下的话，有一个议题，然后这个议题涉及的政治人物他上政论节目当然 OK 啊，公事有话好说。当那个台湾 Plus 的争议发生的时候，文化部长直接去上陈信聪的节目，当然是可以的啊。所以政治和媒体当然就是他本来就是暧昧神离的，只是我看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讨论他。那如果是法规跟经营权的讨论的话，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两个案例就有值得大家深思之处，也看见了法规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定。那伦理上大家要用多高的标准去检视一个媒体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乐听人的选择。那我们是相信说乐听人集体的选择才可以造成媒体实际发生越来越好的改变的，所以这些问题其实还是会外包给各位乐听人们下去思考，只能是这样子的状态了，因为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常态。
我觉得我的观察或是我的反思，就是可能可以就是 echo 就是那个潘越的说法，就是这次的选举，尤其是那个蓝白河的那场活动之后，就是我会希望能够看到表象以外有没有更深入的分析。其实我的后来的选择是就是去看政论节目。那我的思考就会是因为过去也会觉得啊，政论节目就是他会邀请比较相近的人来宣扬自己，或者是邀请反对的人来一起抨击他，演了一场戏，好像就是在做一个政治游戏。但这一次的反思是我自己也会去思考，是我真的就是等于是说我看到政论节目就是直接拒绝嘛，或是政论节目就是不好嘛，或是政论节目比如说就不能找自己同阵营的人来做宣传嘛，他当然会有他的意图，但是或许像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知道在一个表面的政治操作之后有没有什么更深入的分析，那我会想去听的可能是他在那个节目当中的分析合不合理，然后那个分析是不是有理有据，然后能够让我去比如说是相信或是能够有更多资料的思考，那这或许才是一个可能更理想的看政论节目的方式。所以其实我想说的事情是，就是好像不能说啊我们就是拒绝看啊，那个就是不好，它当然可能有点不好，或者还有一点想操作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乐听人，或许更游刃有余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要去看得出来他们想做什么，然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我们媒体维生素讨论政论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说法是可以相信，但是不要偏信。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就多比较，然后多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然后他有没有在一个新闻事件或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行动上给你更多深入的洞见，这个可能是大家看政论节目的方式啦。对，
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我们一直在谈说啊，最后丢给乐听人，丢给乐听人，然后好像一种啊，问题都丢给乐听人，那就是大家都不用改变是什么嘛。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也是要意识到，就是现在的尤其是网络之后的资讯环境的那个改变。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看就是蓝白河那一场活动，军乐的那场活动，会发现我们在 follow 一些资讯，除了媒体之外，我们会直接去看那些候选人的脸书粉专，他们会把一些声明直接发在他们自己的脸书粉专。那过去这个行为其实应该是不太存在的，就是他们会必须要给媒体再发声明报道，他才会被大家知道。那现在他们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脸书粉专就发表一些东西，他们好像可以跳过了媒体，所以某程度上 那个媒体的守门啊，那个媒体的垄断那个资讯结构的状态已经被瓦解到某种程度，那就等于说那个资讯接收或是挑选资讯的那条线已经退到乐听人的眼前，每一个人怎么去筛选自己的资讯会塑造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或是你理解了怎样的世界。
嗯，对啊，大众传播意思。
然后齐全会说这是一种格调，我觉得格调这个词某程度上还蛮贴切的，
就有点讲白一点就是一个 sense 吧。我讲回来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选举之间的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媒观今年有举办一个新的活动叫做媒度沙龙，那是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跟社会大众来去谈论媒体相关的议题。那我们今年十二月最后一场的沙龙，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关键评论网跟 Reader 独家来去跟我们讨论说他们怎么样去观察选举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大家除了是我们媒观的粉丝之外，自己也可以在选举这段期间可以去多了解自己的候选人，因为其实在参与这个沙龙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就有给我们一些小建议，就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去看候选人这样子。比如说以关键评论网来说，他们之前可能曾经做过的是去透过不同的政见，你先不预设立场说你可能会投给谁，但是就候选人的政见来说，我们来去看说你所希望的不管是县市地区或者是国家未来的发展，你比较贴合哪一个候选人，然后再来看说哦，那你比较贴合的这个政见是由比较偏向哪一个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参考去投给他。那 Reader 的部分的话，他甚至是有比如说政见不失意，就是他是邀请公民的力量来去做协作，说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选前关注选举很重要，但是经常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其实更重要的是选举后的这四年，你应该身为人民，你应该去做监督，说你所选出来的这个候选人是不是有去实现他的政见。那我们其实就会需要知道嘛，比如说我当初会想要做这个沙龙的原因，是因为在去年的县市首长选举后，大家才发现说啊，原来在基隆要拿到 GoGoRo 应该要拿要五年的时间，可是其实县市长那时候已经下台了，或者是其实新竹县的选民其实并没有想要盖焚化炉，可是现在当选的新竹县长就是他的政见就是有要盖焚化炉。那可是问题是我们24小时的新闻台并没有在选前告诉大家理性的讨论这些，比如说政见或者是对于地方或国家未来的发展，因为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很无聊，大家并没有想要看。那我们都讨论比如说选举的口水战啊或者什么，这很精彩的，可是其实我并没有想要袒护谁，但是讲白一点，如果你只是想要为了教训谁而做了对地方或是国家未来的选举走向的话，其实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选举本来就是我们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那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就是出一口气，然后而并没有去告诉他说 并没有去关注说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应该要怎么样去决定的话，其实讲白一点会有一点危险啦。那以 Reader 独家来说，他的政见不失意，就是他会协同公民来去一起来检视说哦，比如说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说，好，假设说六都选举来说，这个市长他可能曾经提出说什么样的政见，那在几月几号的时候，可能这个政见已经确定跳票了，或者是的确在议员的执行过程中是知道说哦，这个市长的市政府他们已经做到哪一个地步这样子，或者是另外一个是关于政治现金这个部分。那当然政治现金现在大家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来说，就是各个政党候选人他们就会去报告说他们现在的家有财产是多少嘛，但是问题是这个政治现金可能只是一个账户的以法规来说的限制就是只限于这个账户。那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些候选人的看板其实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他其实是并没有注记在这里面的，所以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叫做看板追追追，就是指说全国人民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个候选人的看板，其实就可以负责上传。他说哎，他明明政治现金并没有多少，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县市可以挂满二三十个看板这样子。其实大家我觉得虽然政媒不两欺，可是如果政治跟媒体我们都需要参与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去监督我们的候选人，让台湾变得更好。
其实参与选举还有就是参与公共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啦。那我们今天节目整的来说，就是政媒两栖它的伦理规范，也许也是一个大家在检视现在的候选人的一个视角。但当然就是媒体从不同的视角下去做它的新闻专题，然后去 follow 就是政见有没有被落实，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事情。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咯，大家拜拜。
拜拜，
再见。